有点寒冷。那我们先做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今天再次感谢你赐我们亲密生命气息来敬拜你。求主你把我们遮蔽在你翅膀的荫下，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里面，主啊，把你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要向我们讲的对我们说的话向我们说的明白清楚，让你自己的圣灵说那无限量的话语，洁净孩子，主啊，使孩子是你在你面前是一个清洁的器皿，能够把你的话传扬出去。愿你自己今天在你的自己的教会当中大得荣耀，对我们讲话，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那么我们今天的是讲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那么我就问问大家，就说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时候读经的时候有没有碰到困难的地方？那么有难解答的问题，有时候不知道经文在说什么。那么碰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就好像我们刚才在读那个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觉得有点困惑？那么碰到有些读到经文觉得不难不好读的时候呢，我其实要恭贺大家，因为至少有两件美好的事情发生了。第一件呢，就是我们有在读圣经， OK， 这对基督徒来说是生命的关键。那么第二件呢是什么呢？是我们有在思考圣经。那么在琢磨神的话，就好像吃了食物，消化系统在工作一样。所以呢千万别放弃，继续研读神的话。我一直记得一位清教徒说的一句话，他的大体的意思就是，基督徒生命当中所有美好的东西都是从神的话来的。那么何若正牧师在我们当中教导我们希伯来书，他有一个重点，就是基督徒一生当中有很多的险境，很容易我们就走偏了。那么出了埃及的那一代以色列民呢，只有两个进入迦南安息之所，所以在颠簸的人生当中呢，我们可真的花不起不读圣经的代价。在人生的大风浪当中，我们靠什么站立得住呢？是靠那永不动摇的神的话。所以求神怜悯大家，让我们被他的话吸引，好好的读他的话语。这是我在神面前一个很大的心愿，就是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们真的是能够好好的在圣经上面扎根，因为它是我们生命的根本。那我们读到难读的地方呢，该怎么办呢？读了以后碰到困难怎么办呢？也是何牧师介绍我们读了一本书，就是这个中文名字呢叫翻出来叫读经的艺术，英文名字呢叫 How to read the Bible for all its worth，就是教导我们怎么样介绍我们怎么样读圣经，提供了呢就是读经的基本原则。那么以将圣经呢，它这里面呢以不同的圣经的那个书卷来介绍怎么样读。那么尽管是两位神学家写的，但是写的非常有趣又非常好读，所以呢这本书对我帮助很大。这本书如果大家要去买的话，英文版的是在这里，中文呢可是到那个网上也可以订购，就叫读经的艺术，写的是非常浅显易懂。那么刚才呢我们因这本书对我帮助很大是什么呢？因为我在读经的时候经常碰到难题，特别是今天大家读的这个经文就很有难题。我不知道大家刚才在读的时候是不是像我要读到比较难的时候，我就会抓头说咦，然后眼睛在那里转说这是什么意思呢？那么哥林多前书当中呢有张力的地方真的还是不少，就是说有张力的地方，就像十一章当中呢提到女子蒙头，我们刚才读的那个蒙头还是不蒙头的这个事情，对我们那么这样的事情对我们处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教会有什么教导呢？我们现在又没有蒙头和不蒙头的光景，那怎么读呢？好，那我想跟大家稍微简单概括一下读经艺术当中很有帮助的几点。不仅仅因为呢它对我们今天学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会有很大的帮助，它也会帮助我们读圣经的方式。对于新约的书信，保罗写的书信和新约当中的书信呢，作者呢提到它的应时性。对， 他圣经的应时性，他就是说到什么呢？这两位作者说，圣经首先有一点最基本的一点是受圣灵的启示而产生的，它因此属于整个的所有的世代和时代，所以没有圣经过时这一说，它是圣灵所启示的，所以它属于所有的时代。那么读新约圣经当中呢，有两个原则，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记住一个原则，一段经文不可能表达它的作者和读者从来没有的意思。既然是收信人和写信人的话，他这个读者和那个写信的作者和读者就不可能表达他当时那个作者和读者没有的意见，没有的意思。原则二呢，就是当我们的环境，就是我们现在2000年以后的环境跟一世纪，因为所有的书信都是一世纪写的，一世纪的环境可以相比的时候，就他相似特殊生活情况的时候呢，神对我们说的话与对他们说的话是相同的。那这是他作者呢在这里是说到，就是书信呢是作者在当时的处境当中针对原来收信人的处所所写的，有写信人也有受信人。那么在这里呢，经常是因为有一些教义上的错误或者是行为上的要需要纠正，所以他写了一封信。所以因为这些因素呢，使书信当中某些地方呢就难以解释，就很难懂。那么作者就很明了的说，他很清楚的说，他说许多经文我们搞不清楚呢，因为这封信不是写给我们现在的，就说我们不是当时的收信人。那么他就是说，他说原作者和原读者呢就好像收取电波一样，那么电波的频率收出的和发出的频率当时是一样的。那么当时的作者假定受信人已经知道某些事，而这些事情呢我们不知道，所以不明白。所以呢在这里呢但是呢作者呢在读经的艺术当中很明确的宣称说，我们相信一个事实，神要我们知道的他都已经明明确确的告诉我们了，他没有告诉我们的可能会使我们感到有兴趣，但我们无法确定这些，因此应该审慎不可武断。就是说到说读经的艺术的作者告诉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呢要注重历史背景，特别是读新约书信要注重历史背景。第二，建议我们读圣经，就是读书信的时候呢，一口气把它从头到尾全部读完，就好像你收到一个电子邮信或者是收到别人的信的时候，你不会读当中一段，你是全部把它读完一样，这样可以呢理解。好，那么这里呢有两个一段经文，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原则一和原则二。其实这两个原则呢是，也第一条原则呢是读整本圣经的读整本圣经的基本原则，让我们知道就是他不随意的按照自己的意思来解释圣经。第二条呢原则是讲到在读新约书信的时候当我们的环境和一世纪的环境相似的时候，神的话是相同的。例如我们书信当中讲的因信称义，这些东西是不可以模糊的，所以神就说得非常的清楚，都直接对我们说话。这两项原则都指明说什么呢？这两项原则都是告诉我们说，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关于救恩的事情，神在圣经里已经明明确确告诉我们了。其他的事呢，我们也许不清楚。对待这些事情呢，我们这些读者，读圣经的人所需要的态度是什么呢？就要谨慎，小心考察，不武断。不能说我认为是这么说的就是这样了，因为我们不知道。所以这两项原则也能够帮助我们今天来在神的光照当中来学习研究今天的经文。那么看神今天对我们说什么话我们相信那位当初向使徒吹气的这位主今天仍然在我们当中活着，在向我们吹气，好使我们明白他的话语。好，那我们稍微介绍一下这个读经的原则那么这里呢就讲到说，哥林多前书11章是使徒保罗讲完了吃祭拜偶像食物后就是上个礼拜我们的弟兄讲了 八到十章以后呢，就是他的总结，就是什么呢？劝勉信徒效法大家效法，就是保罗因着爱心放弃自己的权利，就像他效法基督自己的舍己一样。那么现在呢，他就话题一转呢，就转到十一章的二节当中，就讲到跟两个情况有关的事。第一个情况呢是敬拜，今天我们会讲两个当时在哥林多有状况的事情，一个是敬拜，一个是领受圣餐。那么他也讲了一个对比，就是称赞和不称赞。那么他讲到称赞的时候呢，他说因为他说我称赞你们，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们纪念我，也坚守他我所传给你们的。所以他就讲到了一个敬拜的一个状况，似乎呢他好像对哥林多教会讲过这方面的道理，那么哥林多教会遵守了，但是他觉得好像有些地方他还需要继续的再跟进。这就是十一章三到六十六节。我们读过这个经文呢，发现似乎围绕着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呢？就是说妇女蒙头或者是不蒙头的现象。那么保罗就在这个三到十六节当中讲这个情况。那么如果按照我们刚才所提到过的原则来看这段经文的话，我们就知道说保罗和哥林多教会来沟通一件他们所处环境当中的一件事，是他们都明白的，都知道的，就好像我们现在说到牛仔裤，我们大家都知道一样，但是说不定两千年以后呢，大家人家要查资料，说是咦，是什么时候穿牛仔裤，是什么时候牛仔裤的产生等等等等。好，我只是在想，所以这个时候就我们就是说要读新约书信的时候，特别是在讲今天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要回到一世纪，看看他们是怎么样带着那种带着当时的那种收信人的心是这样来看。那么在这里呢，有三个字呢很明显很重要，一个就是头一个是蒙头，一个不蒙头。那么保罗从蒙头和不蒙头这段跟当时社会背景有关的一件事上呢，他一上来呢就阐述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神学原则，就是头的原则。那么他非常单刀直入，一上来就说，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那么头在这里呢根据释经字典我去查了一下，它比喻说用那个希腊的字文呢，它基本上还是讲到说用权柄，就用于神和基督的指导的关系，还有基督和男信徒男人信徒的之间的关系，还有丈夫和妻子的关系。那么我们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解经家叫丁道尔，那么稍微对圣经研究一些的话弟兄姐妹们知道说，丁道尔呢他讲到头这个字，就是 capel 这个希腊字呢意味着什么呢？ source 来源的意思。他讲到说，我们现在呢好像经常是用头来表示有权柄的人，好像是做头的，是谁告诉你的？是头告诉我的，我们的头。那么他是当时在那个时代当中呢，古代呢这个头这个字呢其实是用指来全人生命尖端还有顶端源头等等，没有，但是从来这个希腊字呢从来没有用来做事做什么呢？一般人中的首领这一说，就是当时的这个希腊字，使徒保罗用的这个希腊字当时是不止就是说首领的这个意思。他介绍说呢，当时呢古代的人呢并不明白中央神经系统的功能，他们认为呢思想是发自于腰部，是从腰部出生的，所以当时就有一句话形容那个当时希腊最大的神宙斯的伟大，说宙斯是头，宙斯是中间，在宙斯里一切完备。所以就看得出，就是说到宙斯是那个头的意思呢，主要是讲中间的意思。那么根据丁道尔可以这么说呢，女人是从男人而来，男人是从基督而来，基督是从神而来。那么老师对大家说，当我在准备这篇圣经章节的时候呢可以说也就在查资料的当中呢，就发现说这是一段圣经当中最难解的经句之一。基本上有很多难解的经句都集中在哥林多前书这里面。那么丁道尔对我们的警惕就是什么呢？我们千万小心不可过分强解， 因为这里引用的关系当中没有一个是与其他两者完全相同的。那我们就来看看这里面呢有两双 two pair relationships， 两双的关系，一个就是神和基督，一个就是男人和女人。那么神和基督是同质的，他们是同一个 substance， 他们同位神，是创造主，但基督呢是定义顺服父神，所以次序是神和基督。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男人和女人，另外一双词呢就是关系呢就是讲到男人和女人。那么讲到男人和女人的话，男人先造，女人后造，女人被造是为了在这里面讲到就是说他们是被制同质的，他们都是什么呢？神基督和神是创造主，那么男人和女人是被造物，他们都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讲明了他们在神面前是平等的。你看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里面就指明了说男女在神面前所造的是平等的。但是呢这里还有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说，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在这里呢，男人先造，女人后造，女人被造是为了陪伴，就是因为那个男人独居不好，并做男人合适的帮助者，所以次序是男人和女人。那么保罗指着哥林多信徒对头部的装饰或佩戴也好的这个表记呢，用形象的言语指出神的次序的定规，就是神、基督、男人和女人。他表征出神是基督的头，基督是男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那么解经家们对男人这个和女人的解法呢，有不同的意见，有的说是指丈夫和妻子而言，有的说是就是指男人和女人。那么丁道尔说在这里呢没有提及婚姻，那么从上下文来看，大多数的可能是指男人而不是指丈夫。保罗在这里用很干脆的话来说明神来的次序和定规，就是源头和次序的不同。那么保罗呢，他没有马上进一步阐述他指出的这个原则，他用哥林多信徒的一个在敬拜中的做法来指出他们对这句话的不明白，对神的真理的不清楚。十一章四到七节讲到教会姐妹有不蒙头的现象。那么蒙头不蒙头这件事呢，我略略做了一些研究，发现呢大多数解经家呢，以前的解经家认为当时一世纪的时候，当时呢就是一般性有，就是在那个文化当中都是一般性正经的良家妇女都是佩戴头饰的。那么解经家巴克莱也应用圣经词典说，在东方的乡村和城市里，没有一个有身份的妇女出去不戴面巾，不然她会受到那个误解，就是都是把头给蒙起来的。那么大多数解经家都认为在大庭广众不蒙头的呢是不良女子。那么但是在2005年的时候，有一个美国人叫 Marlow， 他在注释哥林多前书11章的时候呢，特别做了一番对当时蒙头礼仪的研究，展示了很多的图像。那么对当时在罗马统治下希腊文化影响下的这个哥林多的他们当时的人的穿着文化做了一番研究，我们可以看一些图画。那么当时呢，他一般性呢，他就讲到说，男人呢，就是所有男人和女人呢，他们的当时衣服呢是两件的，一件呢就是里面的这个叫 chiton， 就是里面的好像里面的一件，外面呢叫那个 hemiation， 是也都披在外面。其实这两件衣服呢都没有经过任何的裁剪，就是一个长圆形的一个衣料，然后里面的披一下，然后外面再披一下。那么他就说他是当时他们人穿的就像现代妇女穿的那种连衫裙一样的，类似一样的。那么奴隶呢，好像做苦工的人呢穿的比较短一点，那么长点的呢就是比较有文化或者是修养的人，或者不用做苦工的人。好， 那么当时呢有不同的各种各样的文化的民族，那么一些比较主流文化呢就是说罗马人的衣着呢是是这样的。那么当时呢就看到说一般性罗马的妇女呢基本上大多数是蒙头的，也有少数不蒙头，但是也有大多数都是蒙头的。当时还有一个主流文化呢，就是哥林多这个教会是在希腊嘛，所以当时呢希腊妇女的头饰很多。那么希腊妇女呢最大的一点呢就是说，你看从这些考古当中发现说有一些人是不蒙头的，就是说有蒙头的有不蒙头的。那么希腊文化当中好像对不蒙头的更多。那么犹太女子呢，当时现在还真的没有她没有什么考古发现让我们知道，但是呢从他们的遗留的文件当中发现说什么呢犹太妇女呢是在这当中最就是蒙头的一种，最蒙头的一种呢就是那个希腊，就是犹太女子。那么犹太女子呢是一定蒙头的。有解经家讲到说就说对于犹太女子来说，如果不蒙头的话是一件关乎道德和宗教的事，就对他们来说如果不蒙头的话是不敬虔不道德的事，所以犹太女子是是蒙头的。那么大家要知道说，当时哥林多的这个城呢，不仅仅有罗马人，有希腊人，有犹太人，还有各地当时罗马统治当中带来的奴隶，各地的文化。所以那个他当时就说，哥林多人，你如果在路上走，在当时的哥林多街道上走的话，就好像你现在在纽约的街道上走一样，你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穿不同服装的人。所以他的结论就是什么呢？就是说现在决定说当时不蒙头的妇女，就是不正当的妇女呢，大概这个没有这么简单能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就说好像不蒙头的妇女就是不良妇女，不能这样的一概而论。因为现在的考古学家考古呢越来越多的发现说，真的是我们大概不能那么简单的说不蒙头就是不蒙头的妇女就不是主流的，就不是好像良家妇女，不是。那么当时呢哥林多教会当中呢有各种不同的有为奴的，有奴隶，还有解放的，还有希利尼人，对不对？保罗都在加拉太书里面讲过。那么保罗到底是在针对什么情况当中说呢？就是说这些蒙头不蒙头的这个状况到底是什么呢？我今天不得不说，就基于我现在的这个知识和了解，我不能给大家带来非常有结论性的言语说保罗到底是说什么，是针对什么情况说的，我真的不能说我完全清楚明白了。那么但是我在这里想说，与其花太多的精力来猜想到底发生什么事，或一定要提出结论性的言语说保罗到底是干说什么了，那我们还不如看看神在这里借着这些经文对我们说什么话。因为我们要记得说，刚才说圣经是圣灵启示的，是属于所有时代的，所以神在把这些话放在我们这里面，一定是对我们今天是有用的。所以回到原则二的时候呢，就是当我们的环境和一世纪的环境可以相比的时候，就是我们如果有相似的特殊生活情况的话，神对我们的说话与他们说的话是相同的。那么在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那么就说一世纪姐妹蒙头不蒙头，跟我们现在21世纪的美国麻省波士顿纽约人中华基督教会有什么相似的环境呢？2000年以后，那么刚才我在讲这篇道的时候呢，我就跟我的女儿他们分享说这篇道很难讲，为我祷告。那他们就说是什么经文，我就告诉他们是蒙头不蒙头的。那我们家老二呢，他就说好像圣经有些地方是 out of dated， 是过时的，他说。那这就引起我的思考，我就想说圣经有过时吗？或者是说圣经所说的对我们现在已经不应时了吗？有可能我们现在的环境跟2000年前没有可能相似了吗？那么在这里请看所罗门王说，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发生，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那么纵观11章4到7节呢，我们可以从保罗对头的这个阐述当中呢，看到是不是蒙头和不蒙头的行为和顺服不顺服的态度行为有关。从保罗深入讨论创造的次序，说男人不是从女人而出，女人乃是从男人而出，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而造，女人乃是为男人而造，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该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我们看出什么呢？有一点，哥林多教会当中有不服权柄的这个现象。这种不服权柄呢，也许是跟不明白神的定命有关，或是故意的不服从。那么十节说呢，女人为天使的缘故要有服权柄的记号。这一章节呢，是祈祷本圣经是这样解释的，说天使在是神造万物次序的守护者，信徒在聚会的时候天使也在。因为在彼得前书当中呢，提到天使参与，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所以在很多的地方整本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在敬拜的时候，不仅仅是我们看得见的人，好像我们周围的这些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在，其实还有什么，我们三位一体的真神的神在，还有天使也在。所以这个事实呢，是不是能会帮助我们在敬拜当中用更前进的态度来到神面前。那么保罗就这个特殊的情况呢，呼吁哥林多教会信徒在敬拜中以合一的方式来敬拜。他说呢顺应神的创造，祷告和讲道的时候，弟兄不蒙头，姐妹蒙头。那么在这里面呢，他说神所创造的男女彼此依靠。十一节当中他讲到说，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我相信大家在读的时候肯定说，到底是在说什么呢？ What is it talking about？ 那么英文圣经的翻译就是说， In the Lord, woman is not independent of man, nor is man independent of woman。 就直接的翻译就是说，在主里面，女人不能离开男人独立存在，男人也不能离开女人独立存在。我们相信保罗肯定不是在教会当中要推行男女就是等级制，而是简单的将创造的次序阐明，从上下文以及圣经其他的章节当中写明，男人和女人都是按神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都是要管理全地的，我们都是基督舍命流血救赎的，在基督里成为一。那么我一直的在这里说，神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讲明我们的平等。那么在这里加拉太书3章26到28节说，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这里就实实在在讲明，保罗不是说要我们当中，我讲到我们当中弟兄和姐妹，我们所有的信徒在神面前是平等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英国的电影 Jane Eyre 英国电影简爱。那么当时呢我记得当时我们看的时候，那个翻译他那个简爱非常掷地有声的名言，他就对他所爱的那个男主人公 Rochester 比较富有，他是一个好像就是相貌平常也很贫穷的一个女子，但是他说，现在是我的灵魂跟你的灵魂说话，我们俩是平等的，就像我们以后穿过坟墓站在神的脚前一样是平等的。所以在男女当中的话，我们绝对是平等的。那么男人和女人是同质的，同是被造的，是相依相存的，同是被拯救的，我们都是出于神。保罗说万有都是出乎神。那么保罗在这里指出呢，这位万有都出乎他的神呢，却乐意定了次序，就是让我们有顺服的对象。有一个例子，不知道能不能帮助我们理解这段经文所要表述的，就好像一个家庭当中呢，有很多孩子，一般性来说，当父母亲不在的时候呢，他会将事情呢交托给大孩子，让他呢 照看，或者是哥哥，或者是姐姐照看着弟弟妹妹，说不定也要把钱啊，家里的钥匙都要给这个孩子，对不对？啊，叫他去把这个责任和那个权柄是托付了给了大孩子，这个大孩子呢是托付了责任，他是有他的责任和权柄的。那么父母亲一般性都会对大孩子说什么？照顾好弟弟妹妹。但会有会弟弟妹妹说什么呢？要听哥哥姐姐的话。那么孩子在父母亲面前呢，其实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本不平等，都是孩子，但是确实有什么呢？长幼次序之分，他们的责任也不同。那么什么样是混淆了次序呢？就是大孩子没有使用给他的责任，好好的照顾弟弟妹妹，没有担当起责任，或者是滥用托付他的权柄来欺负辖制妹妹弟妹，或者呢是弟妹呢要顺服哥哥姐姐的呢不顺服，那么不肯听从。那么如果保罗现在在我们当中，他会对我们说什么呢？那么现在我们蒙头的现象在教会中不多，在有些教会是呢头上呢姐妹头上，有些教会呢是有姐妹头上会扎一根围巾一样的装饰，表明权柄服权柄。但蒙头不蒙头在我们教会当中不是个问题。那么保罗在我们当中借这段经文向我们说什么呢？他如果现在在我们当中，他会对我们说什么呢？我们有什么跟当时哥林多教会信徒蒙头不蒙头的现象所表露出的相似的问题呢？我们在这里讲到说，我们清楚明白神创造的次序吗？就是神、基督、男人、女人的顺序。我们知道自己的本位吗？我们知道自己有顺服的责任吗？我们服从权柄吗？四到五节是一个对比，男人祷告或是讲道，若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凡女人祷告或者是读经，若不蒙着头讲道，就不蒙着头就羞辱了自己的头。好像是讲到一个现象，就是弟兄蒙头而姐妹不蒙头。那么保罗讲到这两个现象都羞辱了自己的头，是不是讲到弟兄没有按照神所创造的次序站出来，和姐妹站立的太前面，都没有尊荣神的创造的本意，都没有服权柄，而这个现象是不是在我们教会当中，在任何的教会当中有普遍性？在这个次序当中，我们要提到耶稣和基督和神，基督对神的顺服是我们的榜样。我们知道说基督是什么？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与神是同质同等的，但他却没有紧紧抓住他的地位不放。我们很经常读的腓立比书二章六到九节说，是基督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如果基督本有神的本性，与神是相等的，还决意将自己放在顺服的地方上，不强夺他与神相等的地位，但在对人的救赎当中，他挺身而出，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看到他顺服了神，也站立在自己的本位上，成就了他的职分。那么我们该怎么行呢？让我们看到，我们如果不能顺服权柄，就不能守住自己的本位，也不能成就神的旨意。弟兄和姐妹在神所定的次序当中都有自己的定位，都因着对神的顺服，有的要站出来，有的要隐蔽。如果讲到相似性的话，我们人性从起初到现在还是很相似的，就是都不容易顺服。蒙头不蒙头是一个第一世纪不服权柄的一个显现。我们不服权柄的本质在什么地方显现呢？在不在我们的话语当中，在心里面，在家里面，还是在工作的地方，在教会，在跟孩子的关系上面，在跟夫妻关系上，在人际关系上，在弟兄姐妹之间，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有顺服神吗？可以说，可以总括的来说，所有的不顺服都是从不顺服神的权柄开始的。从前面的例子看出，次序颠倒的时候，就是大孩子没有担当起所给予的职分，小孩子没有顺服哥哥姐姐，而他们在最后都是没有顺服父母。到我们这里呢，在神、基督、男人、女人这个次序当中，前一半基督和神的顺服是完全的，给我们做了最美好的榜样了。到我们这里就出问题了。首先，男人有顺服基督吗？女人有顺服男人吗？在这个次序当中，最难领会的就是男人是女人的头，这到底是怎么意思呢？那这句话我们在生活在教会当中该怎么样的应用呢？那么我们还要讲到说，但最被忽视的也许是基督是男人的头，弟兄有把基督当头，顺服基督，担当起应负的责任吗？我们心里面可引申的问题可能很多很多。再一次说，我没有一个结论性的话语给大家，我只能说我们心中的这些问题呢，给我们一个机会，把这些问题向摆到神面前去。也许神今天对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你们有顺服我吗？神也许对我们说的是，你们如果顺服了我，顺服神所创造的次序就不难，也不成问题，你们就可以彼此顺服。以弗所书5:21说，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我在想，有些难解的经文其实是一个 blessing， 是一个祝福，它让我们思想，在神面前揣摩，并且呢，给我们有机会在生命当中实现的时候，用经历来明白神的旨意，顺服神，彼此顺服，只有在活出来的时候，才能真正体现他的真意。今天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就是说，让我们指着自己来说顺服，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我有顺服你吗？在明白了你的创造次序以后，我该怎么样行事？在家里面，在教会，求主帮助怜悯我们，此生此岁，直讨主的喜悦。在这之后呢，这是第一件事，讲到蒙头不蒙头，讲到顺服。第二件呢，保罗马上就转了，他讲到一个跟敬拜很息息相连的聚会，就是主的晚餐，也带出一个跟顺服也息息相关的主题，就是什么呢？合一。在初期教会当中呢，有爱宴叫阿嘎比，那么就是信徒呢带着他们的食物放在一起，一起享用，就好像跟我们现在的那个 Pollock 很像，就像我们昨天姐妹团契大家一起带饭在那个姐妹家一起吃，也许也就是跟当时基督生活的那个延伸，基督徒生活的延伸，一世纪的初期教会的那个生活的一种延伸。我觉得我的一个发现是，不管是哪里的基督徒，有几样是一样的，赞美敬拜，我们都很喜欢赞美敬拜，喜欢唱诗歌，还有呢，就还是吃饭。我们都说，人说中国人爱吃，我觉得基督徒也很喜欢吃饭。那我知道昨天的话，就我知道就有两个不同地方有一起大家一起吃饭，好吃得很热火朝天。那我觉得跟大家一起分享吃的时候呢，其实是在分享主的恩典，也分享我们的生命。我们不仅仅在主里面交流，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不仅仅在灵里面交流，也在生活生命里有连接。所以呢，鼓励弟兄姐妹们多多有分享圣餐分享那个就是一起吃饭的时光，我们的生命可以更多的在一起有连接。那么这里面讲到呢，就是他们当时呢讲到分享圣餐呢，我们分享圣餐是每个月一次，在教会的第一个礼拜的第一次有分享圣餐，但是他们当时的分享圣餐呢是跟吃饭连在一起的。从保罗的书信当中可以看出，就是说圣分享爱宴的时候，先拨饼的时候是吃饭的，饭后以后呢再领杯，所以它是放在一起的。那么当时呢 当时呢，哥林多教会就出了个什么问题呢？从保罗的话语当中就出了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他们吃饭的时候呢，有的，有的人呢，有很富裕的人呢，吃了以后就先吃了，跟自己一帮带的富裕的人呢，就先把东西给吃了。有一帮人呢，比较贫穷的呢，没有东西吃，跑得去饥肠辘辘的。那有些人吃得好饱，又有酒醉的情况，发现。那么保罗在这里就不高兴了，他就开门见山的说，不称赞你们。他说，你们听说你们在教会聚集的时候 ，you division 就是有分门别类 division。大家记得哥林多教会啊，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最大的一个责备就是分门别类、分党结争。OK， 所以在这里的话，在这里他又讲到说，他说。但是呢，他在讲下去之前呢，他就说，在十九节当中，他说，在神的教会当中，一定有不这么做的人，就是有经验的人。他是在十九节当中，他说，你们当中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有经验的这个意思呢，在英文圣经当中呢，是讲到说 approved by God， 就是说蒙神悦纳赞许的人。他就讲到说，在神的教会当中呢，一定有人是不搞小圈圈的，不分割基督的身体。那么这对我们来说是何等大的安慰，直到神为他自己的名必定留下敬虔的名。就像神对先知以利亚说，他说，我在以色列中，这是他讲到的一件事哈。这里没有弄上 ，OK。他对那个王上第十九章十八节，神对先知以利亚说，他说，我在以色列中间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所以当时让我们看到以利亚先知说，剩下只有我一个为你大发热心，但是神在以利亚不知道的情况下，他为以色列人中存留七千人是。完全顺服神的，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让我们看到神的旨意永远不废弃，他一定要在教会当中成就他的荣耀，不是人乃在神，所以我们在神面前的盼望是何等的伟大。好，然后呢二十节他讲到他的分门别类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讲过的。那么在说出了以后呢，他非常生气，就说我不称赞你们这种行为。然后说出他们的行为以后呢，保罗就跟他们说，当时他已经跟他们讲过了，他再次重申说，当时主领受的关于圣餐的事。这些圣餐的章节呢，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章节，因为是每个圣餐之日呢，师牧师都会提起的。那么据圣经学者巴克来说呢，因为哥林多前书是写于四福音书之前，所以这一段章节，哥林多前书这一章节呢，其实是关于主的晚餐最早的教训。所以在这里呢，从23到26节呢，有三点我们可以看到。首先，保罗讲到主的晚餐，讲到主的晚餐是耶稣基督所设立的。他说是关于他自己的，圣餐的主人是主耶稣基督。那么第二呢，主也设立了领圣餐的最清楚的方式。这里面真的是让我们看到，神让我们明明确确要让我们指导的去遵行的呢，他一定是写得非常的清楚。所以他是设立了领圣餐最清楚的方式，是怎么样呢？就是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然后又饭后又拿起饼杯来说，这是立约的血。所以他这个领圣餐的方式是我们现在每个教会这么做的呢，都非常的相似。第三呢，讲明了圣餐的意义，就是纪念他在十字架上流血代赎，宣称他的再来。三点，流血代赎和他的再来，所以是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那么在第三点当中，他的身体呢就像饼一样的被掰开，成为我们的供应。当我们吃饼的时候呢，代表着我们跟基督的生命的连接，也更想到神的替死大爱就这样的激励着我们。 他的血立了新约，就是他用他的宝血封了他跟我们的约，在他的这个约的这一方呢是永久不改变的。那么摩西是在用公牛的血和以色列民对立的约封的约，而主耶稣是用他自己的血封的，他的约不改变，他的大爱永远不改变。主要我们纪念他，这个纪念代表着呢我们要想到他，更代表着我们默念他的大爱。因为神知道我们是记忆何等不好的人有很多东西我们很多是我们故意妄为的，但有很多罪呢是因为我们真的忘了神的教训。所以我们要常常读经，常常与信徒团契，每周敬拜，以至于我们常在主的爱里面。主耶稣基督让我们这样说，他说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他这样让我们纪念他，岂是为了他的好处吗？诗篇84章11节说，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他岂不知道我们这些人是需要纪念主的，所以他设立圣餐给我们一段时间来专注在他的身上，思念他的爱，他的牺牲，他的受创，他的顺服，他的舍弃和他的所有。那么我以前读过一个见证，在我心里面留下很深的印记，就是有一个弟兄回忆起他的祖母经常坐在小板凳上跟神默默的交通，对他说，他说我要到神面前去，让神来爱我。是的，我们纪念主，到神面前去专注于他，以至于给神更多的机会来更多的沐浴在神的爱当中。不仅我们的心被神激励，在26节主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他要我们知道他的爱是建立在一个坚固的事实上，他的死，他的复活是我们生命的中心。我们一定要活在这个事实上，坚守我们的信心和盼望，直到他来。在保罗再次重申主怎么样设立了圣餐以后呢，他要求哥林多信徒以配得的态度来。那么中文里面讲到说何人不按理，这里英文是讲到不按理，是讲到 unworthy 的 manner， 就是说不配得的一种方式。他说不以这种不配得的方式，就好像在圣餐的时候有些人饥饿，有些人就罪大家分门别类的时候呢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就讲到审判。首先呢我们在领，那么在这里保罗给我们概括了一点，就是领受主的圣餐时配得的态度，首先就是明白圣餐的意义，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明白主的圣餐是耶稣所立的， It's all about Jesus。 那么第二呢是省察自身，分辨主的身体。那么讲到什么呢，领受圣餐的器皿应该是洁净的，我们领受主爱宴的人应当是省察内心去除罪的人。诗篇139章23-24节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这里不得不提一下罪的可怕，因为在这里面毕竟耶稣基督的身体是因为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如果没有罪，耶稣不需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也是因为罪使得人能够跟永生神分离。所以保罗在这里要我们严肃地对待自己的罪。保罗说，若我们不省察分辨主的身体，以任何不配的态度、心思、意念、方式、方法来领受圣餐，就是为有吃喝审判在自己的身上。所以在这个地方啊，我觉得我们教会的领圣餐的当中呢啊，我们纪念到神的爱，但是我们在领会到神的敬就是说犯，就是认罪的方面的话，这个教导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其实非常重要。在领圣餐的时候，真的是要在求神光照，让我们看到我们在神面前的过犯，求神能够去除洁净我们，然后以全心全人集中在耶稣身上，这是叫合宜和配的一种方式。那么后来呢，他保罗呢在33节结束的时候呢，他就做了最后的细节处理。 他就看出一个牧者的心怀，他什么事他或大或细他都触及到。他说，你们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知道你们是一体，要是太饿了呢，就在家里先吃了。然后他又警告说，否则就是自己取罪。然后34节他说，好像还有关圣餐的事情呢，等我来了再说，这些是最重要的先做。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今天呢其实就总结一下哥林多前书11章，我们可以看到讲到两个行为和两个后面带出来信徒的问题。第一个呢，对，这里面就是讲到保罗要我们在这里就是讲到主领圣餐的时候，在神面前求光照，认罪悔改，以全心全人集中在耶稣身上，是合宜配得的方式。那么第一个呢，这里总结一下呢，其实保罗在这里面讲到第一个呢，哥林多教会蒙头不蒙头的行为呢，带出来是顺服不顺服的问题。第二个呢，领受圣餐吃爱宴不等待，有的酒饱有的饥饿，带出来的是分门别类的问题。说到底是不顺服和权柄和以及不合一的问题。那么纽约伦中华基督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也许会擦一把汗说，哼，哎呀，我们反正没有蒙头不蒙头的状况，我们也没有在吃饭的时候不等别人先自己吃饱了让别人等着，我们还比较谦让说你先吃你先吃。那么所以保罗在这里责备的不是我们，神在这里说的好像不是对我说的，是这样的吗？我们可以带几个问题再回家想到说，我们都顺服权柄了吗？我们都顺服神了吗？我们都合一了吗？我知道我们的生命的本质，我们老我的生命本质都是不顺服权柄的。我也知道说，我们靠着自己也产生不了我们所羡慕的合一。所以保罗在1世纪对哥林多教会的话是对我说的，也是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们说的。他的责备是对我们的，也是对大家的。他的提醒读者是对我的，也是对你的。在这里我只能在神面前说，帮助我能在诸事上顺服你，因着顺服你能顺服权柄，帮助我能与你合一，能够和弟兄姐妹们合一。神比我们的心大，他的恩慈怜悯必定领导我们悔改走义路，他复活的能力在我们里面一定要战胜我们的肉体情欲，他也知道我们的努力，他知道我们羡慕良善但我们软弱，他对我们说，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的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中。让我们的眼目再次转向神，因为万有都是出乎他。以赛亚书45章说，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我指着自己起誓，我口所出的话是聘公义，并不返回，万妻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凭我起誓，人论我说，公义能力唯独在乎耶和华，人必归向他，凡向他发怒的必至蒙羞。我们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圣灵向教会所说的话，我们有耳的应当听。主啊，求主你赦免我们所有在你面前的不顺服，我们对人的不顺服最终源于对你的不顺服，求主你在这里帮助我们。你也知道我们羡慕良善，我们要羡慕合一，我们也羡慕要顺服，顺服你和彼此顺服。主耶稣，我们在这样的时刻求主你释放我们，让我们真实的活在你自己的话语当中，用你自己的话语当作我们生命生活的基准。谢谢主，恩待你自己的教会。 让我们在教会当中是一个有次序、有顺服权柄，又能够与你合一、彼此合一，能够兴旺你的福音，能够使你的名得荣耀，使魔鬼撒旦蒙羞愧的地方。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